主耶稣，我们今天在向你敞开，何等的美好！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成全训练，所以我们受提醒，渴慕过一个扎根在你面前的生活，也借着你是光，得着你的光照，除去我们一切的阻挠，所以我们更有活力。主啊，今天这件事情在带我们往前，我们过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过一个来的人，也做一个去的人，哦，来永留生命，来结果子。Amen， Amen。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成年训练宝不宝贝啊 ？Amen。那我非常享受我们前两次的这个成全训练，真的是我们的需要，不仅是那个刚得救的新人需要这样的信息，就是我们这样老蒙恩的这个信徒也需要这样的信息。我们需要做一个这个扎根在三一神这个溪水旁里面的树。在这个信息之前啊，我们包括我自己都说我们常常落掉那个十分钟。因为工作忙啊，没有一个十分钟啊，来到主的面前，不为别的事情，就是在那里啊，担当的来呼求主名，来吸取主，这个正是我们每天的需要。那我也很摸着上次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啊有这样的一个到主面前的生活，自然而然我们就能经历神是光。在这个聚会里面，弟兄告诉我们说，你多久没有认罪了？那时候我也想说，我多久没有认罪了？这样，有些人想说，可能一年前认过罪，但是依照这个神的话，这是不正常的，表示你一年没有遇见神是光。当我们在这个光中醒的时候啊，很特别，自然而然主就暴露我们里面这个不合适的情形，我们也自然而然就会运用神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Amen。 这带进一个积极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变得有活力。常常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中的时候啊，觉得哎，为什么读这个话不太享受？为什么跟聚会不太享受？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在主面前认罪的这个时间不多，这样我们里面是有阻碍的。当我们经历这样的认罪，你就会发现啊，我们里面是畅通的，我们变得更有活力。但是这一篇又带到我们这一篇的信息的这个另外一半的这个信息，我觉得是求主今天也在对继续对我们说话这样。好，我们要不要再复习一下我们这件神学训练的总题？这样，我们一起来宣读这个总题 ，Amen。Amen， 我们需要过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生活。这边的篇题也非常的有意义，我们用灵来宣读一次 ，Amen。Amen， 我们愿意把这个传福音跟这个平衡圈起来。Amen， 我们基督徒生活常常是不平衡的。好，要不要我们再对身旁的弟兄姊妹们讲，再宣读一下这个篇题 ，Amen。借着传福音。Amen， 这边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定这个题目真是太好了，因为本来还没有拿到这个纲目的时候，想说这个纲目会讲什么呢？难道要是要鼓励我们去传福音吗？但是这个纲目它是出自一本书，就是出自这个教会生活中侍奉的基本原则，教会中传福音。Amen。那我就看到第一个大点，我就非常的受提醒，我们需要传福音 ，Amen， 来平衡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好，我们继续进入这个第一大点 ，Amen。平衡健康的基督徒来到主这里和去到人中间。对，他说一个平衡健康的基督徒总有两面的操练。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其实这个真理都是有两面的，像这个教会啊，有宇宙教会的一面，也有地方教会的一面。同样，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有两面的，我们需要来到主这边来享受他， 来这个面见他，甚至担当的来，这个吸取他。但是基督徒生活是有两面的，一面我们需要去到人中间。所以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啊，主耶稣也呼召我们来，但是他也命令我们去。像那个马太5:28说，我们常常对人家传福音讲的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必使我们得安息。” Amen。对，我们是要到主这里来，主必使我们得安息。但是这个命令只有一半，这个话还没讲完。Amen。我要听下半段的话，这样。这个同样是在马太福音28:19，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前面是来，但是这边是去。Amen。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这边是主耶稣啊，命令我们，鼓励我们，我们要去向万民传福音。但是不仅是向万民传福音，在马可16:15，他叫我们要向万物传福音。把弟兄姊妹，我们向万物传福音啊，像你家的狗啊，或像鸟啊，传福音呢，阿们。他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所以主的命令的第一半是叫我们要去传福音。所以在第一终点的后半段都说：“说我们基督徒乃是一般不断的来、不断去的人，我们一直到主面前来，也一直到人那里去。”第二终点说：“我们到主面前来，得着怜悯、恩典、生命和能力。”然而这只是命令的一半而已，我们也需要另一半。Amen。后面的这两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到主这里来之后，好得着他们。对，这是我们的两面，我们这是要来也要去。甚至李弟兄还说，另外一个来就是要把罪人带到他面前来，我们要过一个来去来的生活。不但去，我们要把这个罪人带到这个至圣所面前。这个第三重点是一个蛮特别的话，甚至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对说一下。他说，我们要若要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们每天必须怎么样呢？一下我们一起来宣读。 Amen。 花十分钟对主说话，花十分钟让主对，Amen。 是，所以我们有这个四个十分钟，之前有一个十分钟，或者是说，分三段这样， Amen。 但这边有四个十分钟，它下面都说日复一日，我们必须有这四个阶段，每一段至少十分钟。李弟兄说这不是一件小事， Amen。 若我们试着实行看看，我们若这样做，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并在灵里，我们就会非常的健康，我们会长大的神速。怎么样？我们要不要再对旁边的弟兄们或姊妹们讲，我们需要这个四个十分钟？ Amen。 Amen。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四个十分钟。在上次这个信息里面，我非常摸着这个弟兄们讲的话。有时候我们来啊，早上来跟主亲近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对神讲太多话，这样，甚至我们只要呼求主名，在那边迫切的啊来面见主，来观看他，甚至你不需要一下子把你所心情故事对他讲，因为他早就知道了。我们需要留下十分钟，让主自由的向我们说话。但是啊，他不仅是这个前面的两个十分钟，他还说我们还每天有十分钟对罪人说话。我们要去传福音， Amen。 要对我们的同事啊、朋友讲十分钟神的话，甚至我们要花十分钟对圣徒说话， Amen。 要对这个新人说话， Amen。 每天十分钟， Amen。 来向他们说话，来牧养他们。这不是一件小事，我相信能做到 四个十分钟的人不多，因为要花掉你很多时间，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你每天都做这个十分钟，那不得了，那是在场所有的人都有这四个十分钟，哇，这个台南市就翻了，对不对？但是那个李弟兄也说，我们一开始不用做的太过掉，可以慢慢操练，对不对？Amen。 那第四重点，我们一起来宣读。Amen。 见自己。Amen。 对，那末了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还需要看见啊，传福音是一件专特的事情。虽然说我们也常常传福音，但是我们每隔半年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再重新的奉献一次。那教会的带领也非常的好。每半年我们就有一次这个，教会的成全训练，不是那个大区的那个侍奉交通，在那次交通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就是啊，带弟兄姊妹再重新奉献，为着下半年啊，为着要来的半年啊，我们在专特的为这个传福音啊，我们在奉献我们自己，我们在过一个传福音的生活。好，第二大点，我们一起来宣读 ，Amen。对我们基督徒成为一种保护 ，Amen。这边已经引到这个以弗所六章十五节，他说：“且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这边讲到说，传福音其实是我们的一种保护，因为这个福音是一个和平的福音，便它是一个稳固根基。当我们啊在六章有讲到许多这个基督是战士的许多的军装的许多项目这样，但是有一项的项目是福音，福音是我们稳固根基，它是我们站得稳，它这个稳固根基是当作鞋穿在脚上的，这样的穿着就是我们与地有一种分别，甚至撒旦是推不倒我们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稳固根基。那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啊，我就回想一下，就是说，哎，我以前对这个传福音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这样，像我们以前住在弟兄之家，传福音是常常有的事情，而且是很密集的。但是我也不会研究说，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因为那个福音聚会，福音节起就要去传福音，其实我们去传福音也非常的喜乐，有的时候也得到许多的果子，这样。但是那时候有点没有那个意向，会觉得说。撑一下就过去了，顶多两个礼拜 ，Amen。这两个礼拜都分别给主，哇，有得到果子，会觉得非常的喜乐。但是两个礼拜之后就说啊，可以休息了，开始过教会生活，再开始读书了这样。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传福音应该成为我们一种生活 ，Amen。甚至对我们是一种保护 ，Amen。曾经我在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些圣徒有这样的见证，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啊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你也到主面前迫切的祷告，迫切的求，但是啊有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我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说，哎，你有时候为了一些事情跟主迫切的祷告，或者是啊到主面前去享受它，但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那他说的下半段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这个时候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他就去传福音，他就去永留 Amen。 我曾经听到一个姊妹他讲的话，他说他以前全职间的时候啊，全职间侍奉主，家人非常的不谅解他，有一次就被他的父母亲就责备了一顿，但他在那边很难过的时候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那时候主就告诉他一个声音，他说：“去传福音，哈利路亚！”他就传福音，他就活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过一个传福音的生活。等一下，在第三大点讲到说，这个传福音还是召会传福音，真的是要带到这个主再来之前呢、啊，我们要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传福音，你要跟你的同伴一同传福音，跟你的小区的。同伴啊，圣徒们一同传福音，全教会要一同过这样传福音的生活。好，我们来念一下第二大点的第一重点 ，Amen。这样做。 Amen。第二终节我们一起来念 ，Amen。福音的稳固根基就是我们的鞋。免于世界的玷污和损害，乃是向我们的朋友、邻居、同学传福音，告诉他们有关主耶稣的事。对，这样的传福音对我们是一种保护。但在那个预备的时候，就弟兄说，我们应该要时时这个身上要带，每天要带四张福音单张，就随时啊，一有感动都要向这个。你的同事发福音单张传福音，或者像路人传福音这样。当然在我们可能会觉得这蛮困难的，只有林佑用弟兄才可能过这样的生活。但是其实我们在工作上传福音是我对我们一种保护。像我自己的操练就是我随时会带着那个晨兴圣言，晨兴圣言就是我的福音单张。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常常就是除了晨兴之外，会有的时候枯干的时候会翻那个晨兴圣言这样。那我就常常会在那个我的桌子上就放晨兴圣言这样。曾经有个同事就跟我讲，他说我看你这一年都在看这一本书，你一定你很用功，这本书到底什么书，你应该画得很烂这样。然后就 跟他说，这本书是我换了很多颜色这样，有绿色啊、红色啊、蓝色。就跟他说，这个其实我们是一周一天 读一小段，就是讲这个圣经的话这样。哎，这是我的每天的精神食粮。你会发现你在这个这样这个办公室这样子来过这样一个生活的时候，人家是会自然把你分别出来的，他们是不会特别去找你做一些事情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有人有需要，或者说其实在你们办公室里面会有很多隐藏的基督徒，他们会来找你的这样。像我最近这个去年半年去年这个十月的时候，我开始接了一标工程，我需要天天到工地去看工程这样，所以我就没有办公桌了，我就是要到工地去这样。那我还是带着这个晨兴圣言到这个，就放到我的那个反光背心里面，还是出去工作。Amen。有的时候就拿起来就看这样，哎，就有人就会很好奇说你到底在看什么这样。哎，结果有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这样，因为我们那个工地主任啊，他大概50多岁，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说：“哎，你在看什么？”这样，然后拿起来看，这样，因为我们天天朝夕相处，这样，每天都要看来看去。他说：“哎，这是圣经的话。”他就说：“我也是基督徒。”他是在这个台北灵粮堂聚会的，这样。哎，就这样，你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你就发现啊，你的生活就会有一种分别。哎，结果我就开始，哎，我就想说，我们的工作场合有个弟兄，哎，我的生活就警醒起来了，朋友们。所以有弟兄 ，Amen。但他们做营造业是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假期是不固定的。但是他是说，他从那一次之后啊，他有假期，他一定会回家这样，因为他不一定是每个礼拜回家，可能一个月回家一次这样。他回家就开始去聚会了 ，Amen。也带他太太去聚会，哈利路亚。这个对我们就是一种保护，所以我们需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说比较不享受主，你会发现那段时间很多事情就来找你，就很多牛鬼蛇神会来找你。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牛鬼蛇神，我们要平安之子。有许多失落的基督徒来找我们 ，Amen。好，我们的重点是在这个第三大点，我们一起来念 ，Amen。Amen。他讲到传福音是召会的事，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啊，甚至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这个传福音 不只是一个个人的事，乃是一个团体的事。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之前就是主耶稣从此复活之后，他与门徒们同在40天，对他们讲说许多神国的事情。他从此复活升天之后啊，降下赐生命的灵啊。其实他的这个全备的福音已经完成了，但那个时候啊，第一次的传福音不是主耶稣去传，第一次的传福音，弟兄姊妹是你们猜猜，因为我们对使徒行传都熟嘛，主耶稣成为赐生命的灵之后，第一次传福音是 是谁传的？是一个圣徒传吗？不是，是基督身体的在那边传福音。他们在楼房上啊，那120人有十天的祷告，他们后来就是义了， Amen。 结果那个啊，圣灵的镜就降下来了，就像火蛇一样降下来了。所以很多在那边住的那些犹太人啊，就是他们不会讲犹太话的那个犹太人，他们因为过节就聚集到耶路撒冷，他们就说发生什么事了。那一天那个彼得啊，他虽然是彼得一个人在传福音，但是要站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不是一个人，是其他十一个门徒站起来与他一同传福音，甚至还有12个人，120减12个，108个人，他们是坐下的。但他们不只是坐下，他们是与彼得一同站在那里。所以那天传福音的那个福音信息是很有能力的。为什么有能力呢？因为不是只有彼得一个渔夫在那边传，是有120位 Amen 基督的身体在那边传。我们看一看那个信息啊，其实也会觉得彼得的传讲是好像也没有很高明这样，就是没有像李光宏弟兄传福音这样这个手舞足蹈这样，但是他那天的传福音是非常有冲击力的，那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所以传福音是这个召会传福音。好，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第一重点， Amen。 传福音是召会的事。彼得站起，他们有合意，也有冲击力。所以我们要圈几个词，就是这个当召会，第一行当召会建造起来，可以把这个建造圈起来。我们的传扬就有冲击力， Amen。 所以越过啊，因为我们最近这几年这五年我们也一直就是有负担这个操练这个弟兄姊妹一同每周拿2个小时一同出外传福音。我是越来越有感觉说主，这是主到他来之前我们要过的一种生活。确实他们彼得他们当初使徒行传他们那一群同过召会的生活的人，他们就是过这样一种生活，他们在那边建造起来，他们也过一个传福音的生活。在乌东点说，传福音是一场征战，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抢得壮者的家具之前，必须先捆绑他。壮者就是仇敌，就是我们所捆绑的。我们必须征战，好叫我们能得胜的传扬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传福音是很憋气的，但是召会传福音是得胜的传扬福音。我们可以把得胜的传扬福音画起来。那第三重点我们可以一起来宣读， Amen。 建造为一，至终我们就会有冲击力。能力和权柄。那我最后5分钟我做一点小小见证，就是在我的经历里面，就是我所在大区大概4年前5年前我们就开始实行这样的传福音。因为那时候整个台岛召会也有这样的带领。其实当时在我里面的感觉，我是觉得说就是说这样很好，因为带弟兄姊妹去传福音，但是我里面还是有不幸的恶心，我想说撑一下就好了，Amen。 对不起，在这边铺路一下，就是我想说可能几个月之后， Amen， 得了一些果子之后又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后来我们就弟兄们祷告之后，就越来越有感觉，就觉得说我们需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生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选了一个，为了我们争取的缘故，我们就选了一个社区，一个里，就是在那个重回国宅，若是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在哪里，那边有一个活动中心，卫国里活动中心，我们就跟那个里长租那个活动中心。那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因为他那个活动中心正好在社区的正中央，马路的正中央，我 们叫周周的 ，Amen。虽然我们都是那个软弱的妇人，但我们周周的在那个活动中心祷告 ，Amen。祷告之后去传福音，我觉得在那边就有一种冲击力，因为在那边传扬大概一个月之后啊，几乎那个整个社区的人都知道，有一群人会在那边传福音。而且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很释放的，天地震动，我们周周在那边有福音聚会，哎，对，很特别。我们其实大家都是没有口才的，那你但是你会发现那段时间传福音的时候啊，有许多的平安之子弟兄姊妹就跑出来了，这样，哎，我们就在那边得着了许多的人，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周周传福音啊，其实我们不是学员，我们也不是全世界，我们战斗力比较弱。但是你若是过这样的传福音的生活，你会发现啊，主在其他的方面，他就会将许多的人从各面八方，就让这些人加给你。为什么你不传福音的时候，神不加给你？因为你不热啊，你知道你不热。但是你啊，一火热起来的时候啊，神就将所有的人就四面八方都给你了。所以，当然我们在那边那段传福音的时候，在那边得着的人啊，其实大部分不是当地的居民。但是那段时间有很多弟兄姊妹被恢复了，有许多人受尽得救了。那我觉得我们在那边传福音真是一场征战，因为后来就是有，后来我也忘了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说那个里长都不租那个活动中心给我们了。他其实表面上是说我们好像犯了一个错误这样，但其实他是觉得影响到他的那个里长的那个，可能有李明跟他反映这样。他都不租给我们，那我们就想说怎么办呢？我们就移到下一个里，姐妹，继续租活动中心传福音。求主保险，这个还有那个里长就没有选上了，换了另外一个里长。但是我后来也觉得，就说我们在地上啊，我们真的需要过一个福音的生活。我这次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啊，那段时间主让我看见一个蛮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那段时间传福音之后啊，后来周周传福音的人啊，建立起这样生活的人有两班人，是蛮明显的。第一班人就是新人，那段时间得救的人，他们以为说教会生活就是这样过，所以他们后来就会发现啊，后来我们持续周周传福音，这样已经四年多了，就是那一群刚得救的人，他们到现在一直周周传福音。第二类的人是什么人呢？第二类的人就是被恢复起来的人，他们可能十几年没有聚会了，被那段时间被恢复起来，他们周周传福音，哈利路亚。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我们真的需要专特的祷告。甚至我有时候因为工作忙啊，我就发现啊，始终有一般人在那边传福音，在赖上总是有这个传福音的讯息消息，我里面是得着鼓舞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同啊，有一群人这样周周传福音，过这样的生活。一个人传福音是真的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愿意啊，我们回去之后，我们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真是有这样的一个专特的祷告，为着我们下半年，为着我们的传福音的生活，我们能专特的祷告，甚至我们带我们的同伴，带我们的小羊，我们周周传福音。你会发现传福音就像这个属灵的运动一样，你天天吃太胖啊，其实你会觉得身体有很大的负担，像我最近胖起来了，但是你出去运动 Amen， 你会觉得身心舒畅 Amen。 而且我们最近到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去传福音，对不起好像超过时间了。我们 那段时间我们一直以为它不是三大区的范围，就是那个铁路那边往三大区的那个范围，我们一开始都觉得那个范围是一大区的，因为那个地方有一条主要的路就是青年路，但是有一天我们在侍奉交通的时候，余勇弟兄都说不是，那个地方是三大区的。当时划分的时候，它就是三大区的，我就发现那边的居民啊，我们没有去扣过，而且我们去那边最近我们一家一家的扣，就发现那边的居民很多。你从那个青年路转到巷子里面啊，有许多的住家，哦，很多的住家 ，Amen， 从来没有人扣过，哇，真的是很神奇。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拿起负担来，我们应该周周的传福音。你若是周周去传福音啊，那个地方的人啊，就会有个福音的空气， 我们就在那边得着这个关键的人、关键的家。Amen。
所以我们很需要传福音，我觉得很宝贝。召会的成全训练告诉我们要向下扎根，还要怎样向上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前面两次的训练告诉我们要向下扎根，甚至这已过的一整年也告诉我们，真是要一个过一个生命长大的一种生活，一再的到主面前来。但是从这一次开始告诉我们要平衡。弟兄姊妹啊，这篇你要把一个词化起来叫做平衡。是的，我们需要有扎根的生活，但是我们扎根是为了我们的结果。弟兄姊妹，当我们与主有交通的时候，还不是过一个好的召会生活，一个甜美喜乐的基督徒生活，乃是过一个结果子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看见。其实在许多啊，甚至国外有一些的地方啊，会所啊，他们呢，我们是用很便宜的价钱买过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这些团体他们爱主、追求主，可是到最后已经没有属灵的后代，所以他就把会所便宜的就卖给我们了。就是说出很多地方他们也享受主也爱主，但是他们到年老的时候发现没有下一代起来，而没办法了，希望有一帮爱主的弟兄姊妹能够来继续在这里使用这个场地，就卖给我们了。但我相信在我们中间不会是这样的，是一代一代一代又有新的一代被兴起来的，都是一个爱主也爱传福音的人。第二呢，我很摸着刚才弟兄讲到了，我们需要过一个传福音的生活，使我们真是有保护。我记得我去当兵的时候，弟兄是在办公室的时候就看晨兴圣言，我当兵的时候呢，就在我的这个裤子那里放了一本圣经，下课的时候就翻翻圣经，背背圣经。一个班17个人，有3个就这样子认识出来是基督徒。感谢主。然后有许多人就问一些福音的问题，就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在军中为难的时期里面，我们也可以做主的见证人。无论环境如何，主啊，只要我有心，我要做你的见证人，就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像我之前去陈弟兄的诊所的时候，我看他那里是放福音单张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意无意就在那里啊，说出我们是一般基督徒，人需要的时候会主动来问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将福音传扬出去。第三，刚才弟兄讲到说召会是传福音的召会，我们应该拿起这样的负担。所以呢，传福音要带进一个结果，就第四大点叫做召会需要结果子。不仅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还需要结果子，有属灵的后代。第一终点他又讲到，主给召会的第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所以啊，将出信人带到召会生活中。他说有一个团体啊，他们来在一起非常和气，但是20年过了仍然没有果子，没有得救新人，这是不对的。一棵树若有真正的活着，怎能不结果子呢？作为召会，我们必须在得人的事上得胜。是的，我们实在是需要。为什么每半年都有一次召会的福音节期呢？常常我们就是忽略掉这些。记得弟兄们的吹号，我们再把福音的负担拿起来。可能久而久了，我们很甜美的聚在一起享受召会生活，但不知不觉1年、2年、3年过去，都没有新人加到我们的小排里面，加进我们的召会生活里面。第二点就是说，我们需要多方的查验自己，看看自己是对的是错的。当我们查验自己的时钟，其中一面就要查看我们有没有果子。召会的人数必须一直增加，新人不断的加给召会。当我们若是健康的，就像树，它若是没有果子的话，它就说出这棵树一定有问题。人一样，若是我和我姊妹结婚了多年，没有后代，没有小孩，就说出我们有问题，要么就是我们不想生，要么就生不出来，一定是有问题的，是不是呢？甚至都觉得，我像我结婚5年才生小孩啊， 那个感觉啊，这个很想生，但是啊，生不出来，会有一种迫切啊。弟兄姊妹，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很亲近的，我们周周享受主，一定有感觉，主啊，我想要结果子，可是为什么我生不出来？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种迫切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若是发现我们多久没有结果子了，就说出我们有问题。当我一段时间觉得没有结果子，我就觉得主啊，我过不去。或许我可以牧养一些人，都是已过得救的，但一段时间我也这个看看我自己有没有带人得救，没有带人得救我也过不去。预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说我现在有两个在陪家具乐队对象，希望能够在讲事情前带他们得救啊，我有这感觉啊。我弟兄姊妹，你们有这感觉吗？就上一周周一的时候，我就跟一个学生这样配搭，我们就带他得救了，陪了四次的福音家聚会，就是人生奥秘第一把钥匙，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上一周的时候就知道告诉他们你要做什么，他就简单的受浸得救了。不是我多厉害，乃是我们坐在这里一同的学习，我们要有属灵的后代给我们一个长存的果子。在约翰福音啊十五章那里就讲到说，十五章就讲到主是真葡萄树，那里就讲到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看见，这里讲到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当然不是指的我们从救恩的事上失落，乃是指说出我们对主的享受上被剪除，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或许我们都觉得我们享受主，但那个享受是怎样的享受，却没有属灵的后代。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多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看见这件事是严肃的，不要被一些好像外面很甜美喜乐的教会生活是很好的，但不要受这样的情形所麻醉，而失去结果子的负担和托付。就像我和我姊妹结婚了三年五年，很好，很相爱，好不好呢？很好，但是在我里面，在他里面，其实都觉得若有所缺啊。但现在已经生了两个宝宝了，虽然很忙碌。虽然啊，我姊妹都每天都这样搞小孩子啊，但是忙得很喜乐，因为我们有属灵的后代。弟兄姊妹，我们众人是不是都这样呢？当我们家多了一个新成员，或许很多的麻烦，或许多了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人位在那里，但是是很喜乐的。照样，我们待人得救也是这样喜乐的事。所以，我们啊，在第三点好不好？我们一起宣读一次哦。盼望众召会在下半年，那将是我们的产季。我们若不结果子，必定有问题。我们不能。Amen。不仅召会有问题，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训练年幼的信徒，包括我们也需要被受训练，就是帮助他们答应每一年领一人归主。弟兄姊妹，下半年是产季啊，今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带人得救了，但我们向主要好不好？再要来的还有八个月，主啊，让我带一个人得救。我们这里需要向主祷告，每一年都赐给我们一个长存的果子。主啊，每一年给我一个长存的果子，健康的果子，像我一样健康。包括我们都有这样的向主的祷告，主会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真是有这样的迫切和负担。主，我渴望结果子。那所以呢，我们需要受训练，接受这样的负担，答应每年领一个人归主。弟兄姊妹，愿意的举一下手，好不好？ Amen。 好，谢谢，请放下，我们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你们祷告一句哦。主啊，每一年给我一个果子，长存的果子，健康的果子，像我一样健康。阿们。好，弟兄姊妹，我相信主都听了你们的祷告，我们都要向主向这样的心智，使我们都能够向主要这样的果子。所以李弟兄说，他25岁的时候，口袋里就放几张单张，有这个在路上的时候就发放这个福音单张来接触人，养成一种福音的生活。第五个点，他说帮助圣徒用许多方法传福音，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在福音聚会的时候，要有一周的祷告聚会。他们那时候是一周啊，为福音祷告。那就说出我们需要专特的为福音预备祷告，使我们有福音的灵。甚至我们常常在这个祷告聚会的时候，是不是为我们的福音祷告呢？活力同伴的时候，我还没有结果子，需要一起的祷告，使我们都能够有一个这个在这福音上啊，是不是靠我们天然的力量来结果子？不是说我好像凭着我的力量哦，想要生一个果子，不。我们乃是相信祷告。第二呢，我们至少要用一两周以上时间训练圣徒来如何的传讲，如何照顾他们的亲戚，如何邀约并把他们带到聚会里来，以及如何以配搭的方式做工，配搭着传福音。所以我们需要训练。那等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哦，弟兄姊妹有带这本《人生的奥秘》吗？好，我们就要帮助大家哦。那得训练后呢，福音聚会后就要去探访人了。好，这个之后我们再说。好，就是能够让这个新人能够得救，进到教会生活里面。好，接下来呢，我要这个跟大家讲如何的来用人生的奥秘。当然，我们之前教会成员的各样的时候，已过有大家都是在路上的时候，哎，永泽好不好？来接啊！可是在路上的时候都学过嘛？哎，你好，我是基督徒。哎，对，就开始讲了嘛。我现在这以前我们都教过，教过，然后跟你这个一分钟跟你分享圣经的祝福，弟兄姊妹还有印象吗？好，有受过这个训练的举下手。好，大部分有哈，没有的，好不好？回去之后问你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会教你们。好，我们要开始传福音了，这是第一步，我需要这个路上接触人嘛。当然我们有些接触到了熟门生门也好，传讲完了这个生门啊，传讲了，哎，就直接说很快很近走就走了，对不对？就带回去了，这样这是最完美的状况。他到会所里面，哎，就能够看到离近时越近，受尽又越快了，是不是？之前我们都教大家这样嘛，哎，他就得救了。哦，有没有人是这样子受尽得救的？哇，哎们，感谢主，他们就这样受尽得救，今天就坐在会场里面了。所以就是有人这样子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在路上接触到了，他们信主得救了，就成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跟弟兄姊妹交通，哦，如何的用人生奥秘来进入家聚会。就是他已经答应我要到会所里面来，不管是第一次来，不管是是我可能认识他几次之后来，或是我的亲戚、我的同学、我的同事，他来了，来到会所里面了，或还来到一个地方，我要陪他家聚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操练这件事。好，弟兄姊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人生的奥秘》哦。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有许多的语言呢？哦，你可以看开头说，这一本叫做《人生的奥秘》。好，这个翻译了30多种啊，我看我上后来卡不止30多种哦，数十种的语言，然后带了千千的万万的人来认识这位主得救，也解决人生许多的问题。哦，今天要跟你分享这本《人生的奥秘》，好不好？大家来学习我刚才讲的这段话，你们来学习跟旁边的一个当这个弟兄，一个当福音朋友，好不好？来稍微讲一下哦。 好，好，感谢主。那接下来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好了。好，翻译三数十种语言，哦，带了许多人来认识主耶稣。啊，今天跟你分享，让他知道哦，原来这本人生奥秘翻译很多语言。哦，当然我像我通常都说，哎，你看有日文、韩文、希腊文，这个英文、中文，哎，我起码我认识的语言跟他讲一讲啦，你们自己看看哈，我就稍微加一点，然后呢就陪他读，来翻到第一页，哦，就这样子很简单，不用太多话，你就陪他读就好了。从第一页说，哎，你看这个叫人生奥秘，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哦，照着启示使我知道奥秘，然后你就读过去，人生存的目的，好，你曾否想过你为何生存在这世上？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论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属于哪一种行业，有几件事是众所公认的啊！就叭叭叭讲完喽。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未认识。第二页翻开哈，神的计划。哎，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哦，就可以请他一起读哦。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与人发生极大的关系。
这个计划，
圣经称作神的经纶。神的经纶就是神对人全盘的计划，他解释人的来源、终局与生存的意义。好，就这样读过去就好了，好不好？好，就读到这里。来，大家来试着，就可能可以换过来，另外一个当弟兄，另外一个当福音朋友来对说一下，就这样读过去就好了。Amen。 好，感谢主，大家可以多操练，但有个时候，像有些读到说，金钱没有办法叫人满足，有的时候我就稍微再问一下嘛，你看赚100万够不够？不够。1000万够不够？那到底多少够？不知道哈，就类似这样子，但不一定每个我都会问啦，就有的时候看他可能跟我读的时候，你会看见有的时候读的时候对方反应不是那么越这个回应的时候，稍微问个问题，让他停下来，这也很好，好不好？但如果没有太多问题，你看他不错，就继续的读下去。好，那再来呢，就跳到第三页，你就直接跳，就有四把钥匙，我就带你读第一把钥匙。好，一次我其实哦，就读一把钥匙，我就觉得就是够了。哎，那我们可以第二次读第二把，第三次读第三把，慢慢的陪他。像已过那个，就读完四把钥匙才受尽得救，很稳固了。好，再来哦，那我们就再读哦，神的创造解开人类是生存的奥秘。那特别是那个初体字还有标题呢，就是标题还有经节就可以一起宣读哦。神说我就说可以，这一句经节很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哦。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走。好，从里面就读读读读，然后第二点也读读读，都读完了，所以难怪知识、财富、享乐、成就，皆不能叫你得到满足，是不是？该前面讲的这些都没有办法叫我们满足，为什么？因为我们被造是为了怎样？盛装神啊，把这个盛装神强调出来。那这么大的神要装在哪？我们里面哪里呢？哎，这里就讲到人有仆人的剖析。好，这句话经节很重要，一起读哦。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所以人是神的器皿。圣经上分为三个部分，就是灵中间这个圈圈，魂就是这个外面一点点的圈圈，体就是最外面的这个圈圈。然后体是什么呢？是身体，就开始解释，就读过去就好了。然后最后第四个点是关键的，就是讲到神的经纶哦，这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哦。神要进到人的灵里， 成为人的满足，这就是人生存的意义。您被造不是为盛装饮食在肚腹里，也不是为盛装学问在头脑里，乃是为盛装神
在您的灵里。
所以你被造乃是为
盛装神
在
我的灵里。
哎，在你的灵里。对，你看，有的时候我就记得哦，大家你看哦，我基本上都是拿这本人造命给他看，我在旁边看而已，手就指着我要跟他读的地方。这是一个秘诀，要不然有的时候我虽然在读这里啊，他眼睛看不知道看到哪去了，根本没有在听我们讲。所以我们要给他看，我们的手要指着的地方，这是秘诀。所以这位神他要进到我们人的灵里。好，那我现在通常我就说，我们再读一遍哦，因为太重要了哈、哦。我们把人呐、啊、改成我，把您也改成我，我们再读一次哦。神要进到我的灵里，做我的内容，成为我的满足，这就是我生存的目的。我被造不是为盛装饮食在肚腹里，也不是为盛装饮食在头脑里，乃是为盛装神在我的灵里。您被造乃是为了什么？
盛装神在我的灵里。
哎，很好哎。有时候我就带大家简单祷告。主耶稣，就我可以说，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哦。
主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被造，
乃
是为盛装神，
在我的灵里，
感谢主，阿们。其实我没有加什么，我就前面加主耶稣，然后就把这句话念完，后面加个感谢主，阿们，就这么简单，好不好？好，弟兄姊妹，我们来试着把这个第一个钥匙就这样讲过去带过去就好了。经节还有重要标题一起读，剩下你可以自己读或他对读都可以，好不好？我们就读操练一下。
到前面来好了。
好，大家直接跳第四步好不好？第四个哈，因为我看时间关系，第四点就是神的经纶，来继续讲哈，还没有讲到的继续讲第四点，这很重要。好，感谢主。那我们可以去向接哈，这么伟大、高高在上神，怎么进到我这样微小的人里面呢？好，就翻到第十一页，好，就直接这样开个头哈。这伟大创造万有和神，怎么进到我这小小的人里面呢？
十一页，就看那张图，就这位神在2000年前成为人，叫做耶稣，在地上经过人生33年半的生活，末了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他复活了，成为赐生命的灵，今天就要进到相信他的人里面。就这样子把它传讲过去，好不好？来，大家试着，就另外一位可以来讲一下这经过过程的图。好，感谢主。那你讲完了嘛？那我们就要收一个尾哈，我们就讲15页就好了。右上角第三个叫做承认求告。哎，那我要他要进到接受他的里面嘛，所以我们需要承认求告。你就陪他读，做基督徒是公开的，要求心里要相信。刚才有讲到相信的人里面要相信，口里要承认，然后就这样。那这出经节很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哦。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所以我们需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这样就得救了。好，然后就这样读完之后，你最后带他有一个祷告哦。最后我们放到16页有一个很好的祷告，我一句你一句，我们可以把这位主耶稣接受进来。好，主耶稣，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求你进到我的灵里，除去我的罪，充满我，叫我得有你神的生命，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我把自己奉献给你，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我想这样子简单的就把第一把钥匙陪完，带他有些祷告，确定他接受了主耶稣。那就如果觉得好，他真的很敞开，但你要这个鼓励他受浸，可以讲一下。如果觉得没有问题，他也是我的熟门，我们可以下次再读第二把钥匙，就可以跟他约下次有什么福音聚会啊，或者下次有什么时间啊，再跟你用10分钟，你看10分钟就可以讲完一把钥匙了，再带他有些祷告，再讲第二把，好不好？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很简单的带弟兄姊妹带这些福音朋友啊，一把一把钥匙读完，他就自然而然读到第四把。很少人读到第四把不受浸得救的，因为他已经来了3、4次了，他已经觉得很相信了，每一次都带他祷告，他也觉得很好，他受浸是迟早的问题。好，谢谢主，谢谢谢谢。所以包括我们都是借着这样的操练，我们结的果子都是长存的果子，健康的果子，像我一样的健康，好不好？我们都站起来向主有些这样的祷告。我们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向主耶稣，主啊，我要来结果子。 好，好，我们现在呢两两好不好？两两三三哦，就是导读这出经节第四页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享这福音，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福音，过福音的生活。我们可以两两的祷告，用祷告的灵导读来导读这个经节。
好，弟兄姊妹，我们请坐啊，我们请坐，我们把这个经节再读一次来。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享这福音。好，接下来我们成全训练的第二段是召会水流交通。那在交通之前呢，我们先有两组的见证。是包上一次呢，我们操练就是在会立牌中祷告啊，为福音朋友平代祷啊，还有过福音的生活。我们有两组，各组五分钟，那十分半我们请提醒啊。
阿门。感谢主，我们是707区的姊妹们。以弗所书6: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我是2019年7月调到7大区服事，那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有一个可以天天祷告的同伴。”那我这样祷告的2个多月之后，德珍姊妹她就说她有负担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们就从2019年9月10号开始祷告。那隔年的7月，佩珍姊妹也加入我们的祷告。之后9月，义珍姊妹她是家耀的老师，也加入我们的祷告。那之后我就发现很奇妙，我们是四环相调的祷告，有学生，有教职员，也有社区圣徒，也有全时间的。那借着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就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
对，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先导读一个经节或一个纲要，那我们就向主敞开，蒙主光照，认罪悔改，还有向主赞美。主也借着这样的话引导我们，为圣徒、福音朋友、新人提一个一个的提名代祷，祷告说出我们不能是神能，不是谁有能力、谁有办法、谁会做工，而是我们想要证明神才是祝福的源头。我们只愿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使我有份与守望祷告，我很摸着姊妹们的心，他们有负担，天天坚定持续的祷告，这样的榜样让我也想与他们一同祷告。有一天早上我实在身体不舒服，但我跟主说，尽管我身体软弱，但我渴慕和姊妹们一同祷告，求主加强我。他是听祷告的神。那天我很释放的祷告，借着祷告使我得着加力，主耶稣成了我坚定祷告持续的秘诀。这样子的祷告实在太有价值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一同祷告。
因为我们是新的开展区，所以我们能配搭的人位不多，那我们就深感自己实在是有限的，所以借着这样的成全训练，我们不仅有个人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更有借着周间来在一起复习这样的信息，更有同心合意的祷告，认罪悔改，提名代祷，这样坚定持续，渐渐的主就把人位显明出来，使我们有牧养和接触的对象。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下午好，我是胡桂莲姐妹，来自于江西南昌，我们家里人都是信主耶稣，我是第3代，我来台湾20多年了， 啊，这两年呢，就是大脑里面一直想着说啊，我想要去回到神的怀抱，神的面前，我很想，就是大概想了两年，啊，也跟我老公讲过好几次，然后就是在脑袋里面想想啊，就是没有在行动。啊，有一次我就去那个加药运动，哈，就遇到朱姐妹，传递福音给我，带我去集会。于是呢，我就在今年的4月24日就受浸，啊，进入神的国，回到了神的家，啊，心情呢是特别的喜悦，真的好喜悦那个感觉。然后同时呢，也希望我的老公呢，跟我的两个小孩都能来到那个耶稣面前，啊，信仰主，信仰耶稣，啊，同时希望就是兄弟姐妹帮我一起祷告，啊，感谢主，赞美主。阿们，感谢主，感谢主，阿们，好，感谢主。
好，我是902区杨雅媛。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忙于工作，很少跟小孩有互动，以至于在他们成年之后，我们之间就有了一道冷漠的墙，成为拦阻。在召会推动为未信主的家人带祷的训练里，我和活力牌在成新后会继续为未信主的父母、兄弟姊妹还有孩子们一一提名带祷。我也会为我的说话祷告。在几个月后，原本和孩子们之间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主运用各样的人事物，借着环境，在我们之间做了奇妙的变化。箴言25:11，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器里。主的这句话时时在我的内里提醒我，要适时的勒住自己的舌头，只对人说有帮补、安慰、劝勉、造就、祝福的话。主也在他们心里动善功，让我经历到主用诸般的智慧在我们之间破冰。现在他们偶尔会主动的走进我的房间，跟我聊他们的心事，或者是交通对某件事的看法。持续长时的祷告让我看见我们所倚靠的这位和平的君王，他的能力是这样的长阔高深，这鼓励了我要紧紧抓住他一人得救全家就必得救的应许，坚定在爱里持守真实的信念，祷告不灰心，天天连于主，相信主所应许的，他必保守，他必看顾，相信主必他信使的大能救赎他们脱离仇敌这样狭制的网罗，在主爱的活水流里能够开启他们的心眼，让他们能够转向，愿意转向神，愿意敞开他们的心门来接受主的引领，带他们走进基督这包罗万有永远生命的国度。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感谢主。我是902区的李慧清姊妹。阿们。是我因着主的怜悯，我的父母在晚年的时候87岁、83岁的时候得救，嘿，那我真的是满心的感谢神。在这之前，我觉得我以前在服侍成大的时候，那些姊妹们都问我说，哎，你有什么要带祷的？我说父母得救，就是两年来就一直每次都是父母都得救的祷告，哈，还有时候就是祷告聚会的祷告，还有跟活力办的祷告，然后主就成就了。那一方面我满心感谢主的同时，我里面也满了很重的负 担。我觉得圣徒的家中家人也很多没有得救，哎，尤其是长辈们，长辈们的那个，因为他们年日不多，所以我就特别有负担，所以我就要了两位姊妹哈，就加入说好，那我们开始来祷告哈，就为家人迫切的祷告，开始了，哎，这经过了，哎，第一个。就是两年以后就得救了，然后再经过，就经过了三年，我就说是就是第三年的时候，那第二队也得救了，嘿，然后现在我们现在还有五队活力办，我们都陆续都在祷告中，我觉得非常的喜乐，因为这种。而且我们不仅是为长辈而已，我们也是家人，家人每一位都是提名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活力办啊，不管是神经啊，或是背经啊什么的时候，我们都是抓住时间好好的祷告哈。那以我所书，还可以讲吗？就说哈，那个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哈，因为主是信实的，主说当信靠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我相信主的应许永不落空。感谢赞美主。
好，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召会的负担，召会的负担的第三次的训练的第三项。那我们回顾一下，就是在召会活力牌的这个负担呢，第一次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寻找同伴，这是第一次我们要操练的，我们个人要到主面前找到我们的活力同伴。那上一次呢，我们找到活力同伴之后，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提名代祷的生活，也就是刚才两组的弟兄姊妹所见证的，他们一步一步的操练，不仅有同伴，并且有一种的代祷的生活。那我们今天要来到第三项，我们拿起单张的最后一个这个活力牌系列，我们把标题念一下，建立Amen。 我们活力牌的目的不仅是叫我们得着一些同伴，我们需要呢在这一次告诉我们要建立一种习惯，什么习惯呢？接触人的习惯。我们要建立什么习惯？接触人的习惯。但是这个习惯不仅是为了接触人，它是为了下一句要过传讲福音的生活。所以这一次我们要交通一个负担，建立一种习惯，过一种生活。建立什么习惯呢？接触人的习惯。过什么生活呢？传讲福音的生活。那刚才弟兄带我们导读了刚才灵前九章二十三节，我们再读一下。这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讲到对付这个吃偶像之物的其中插进了一段。那李弟兄说，在灵前的九章十六到二十七节是关于传福音的负担上最高的一段话。为什么最高呢？因为保罗把他的榜样摆出来。他在十六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若传福音，与我原没有是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为什么不得已？他说，因为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管家的职分已经托付了我。所以保罗说到他的不得已，不是外面的不得已，他乃是接受了一个托付，接受一个责任。那保罗在后面呢，二十三节，我觉得这一句话很好。保罗说，凡他所行的，保罗所有的一切事，他的生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天天做许多事，可能都是为了其他的目的，但保罗说，他凡他所行的，可能是在公司里面，就像刚才弟兄讲，在职场上，学生在校园里， 家庭主妇在社区里我们所行的，保罗摆出一个榜样，都应该是为福音的缘故。那这福音的缘故后面有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呢？为要与人同享这福音。同享福音这个词呢，说出使徒呢是福音的同享者。为着这个同享，他有一种的合作，他就为福音劳苦，所以他做每一件事都是为着福音。他有一个盼望能够与人同享这福音。弟兄姊妹，就像刚才弟兄讲，有时候我们觉得福音好像是一件苦差事，的确是要劳苦，但是呢，它有一个荣耀的结果，叫我们能够享受福音。好，我们来读第一，下面第一大点。阿们，感谢主，借着我们的船，有人得着了福音，那是借着信。但是呢，我们今天保罗说到要享受福音，他需要借着船，我们必须传福音才能享受福音。我们越传福音，我们就越享受福音。我们把分号后面这一段我们两两讲一下好不好，彼此鼓励一下。好，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享受福音呢？要去传，这个传就需要有接触的对象。所以呢，真是我们看见一般弟兄姊妹常常上来，他们真是享受福音，我们里面坐在底下听都很羡慕。但我们不能只有停留在羡慕，我们要告诉主说，主啊，我要与人同享这福音。所以这我们需要像保罗一样拿起一个负担，主耶稣叫我能够传福音。那你看他这边讲得着福音借着信，享受福音借着传，我就想起约翰福音，我们常常最近用的事例，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他借着信他就得着了福音，接着他做什么？传。他就去到他的村庄里面传福音，叫他更享受他所得着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刚才见证很好，我们如果带一个新人得救，他不仅得着福音，我们还要带着他去传福音。那这样的召会生活就是享受福音的召会生活。好，那所以保罗在这边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需要为着福音的缘故与人同享这福音。那要传福音，我们的难处是对象。所以呢，第二重点我们读一下。Amen。 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什么呢？新习惯。弟兄姊妹，我们来聚会前可能我们有一种召会生活的习惯，我们不容易建立一种，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建立成为我们的新习惯。可能我们可以在已过的福音节期做一些福音的行动，但你会发现福音节期过了，我们好像觉得这件事就过去了。弟兄姊妹，福音节期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建立一种新习惯。什么新习惯呢？就像保罗刚才在那一节圣经，凡我所行，你会在哪里生活呢？在银行，在超级市场，在街上，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必须操练接触人。操练到什么程度呢？直到这成为我们的新习惯。那保罗在讲完九章二十三节说到与人同享这福音的时候，他又接着讲一句九章二十四节，他说你们应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弟兄姊妹，传扬福音，与人同享福音，要这样跑。怎么跑呢？跑到一个情形成为我们的新习惯。 Amen。 好像运动员一样，他为什么每天要练呢？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得奖赏。所以保罗也是摆出一个榜样，福音就像一个赛程，我们需要这样跑。弟兄姊妹，我们要怎样跑呢？这样跑就是建立一种接触人的新习惯，直到成为我们的习惯。所以李弟兄在火力牌的训练里面，他说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常常寻求，为我们所要接触的人祷告。你会发现要接触人其实很需要祷告。那这一次的负担呢，他说弟兄们说我们需要操练，在下面有一个操练要点，他说借着与活力办提名祷告，每周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是什么呢？操练接触五位福音对象并传讲福音。这五位说简单也不简单哦，主耶稣啊，我们需要在我们所有的场合里面，当我们要接触一个人的时候，李弟兄在信息里面说我们要为我们前去接触这件事有祷告。可能我们在车上，我们知道下一个时段我们到另外一个场所，我们需要主啊，真是操练祷告使我们能够接触人。那所以呢这一篇的信息负担呢，就是叫我们操练要周周接触五个人。那这一个操练要成为我们的新习惯。那李弟兄也在说里面说到，我们接触人的时候，我们不是为着接触人而接触人，他说我们要保持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呢？他说就是能够接触他们以后能够持续不断的接触他们。所以刚才那个我觉得教安弟兄给我们 很好的示范，当我们传讲不是这一次就是跟他拼生死了，四把钥匙要么开要么打不开，对不对？我们就是一把一把，我们要有一个目标能够持续的接触他们。当我们手边有这样持续接触的时候，主就能够在他们身上做工。好，我们来读第三大点。
我们
Amen， 就是盼望我们走一条唯一的路，我们唯一的路就是接触人。传福音就是叫我们去接触人。那弟兄姊妹，在接触人的事上，在操练的第二点呢，我们一起读一下，借着Amen。 我们接触人不是只是发福音单张给他，盼望我们接触人，刚才弟兄已经带我们有很好的操练，我们可以先为他祷告。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我们盼望有一点的传讲。其实传福音就是把福音传到人的里面，不是只是发福音单张。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实行上能够更往前，我们能够操练传讲福音。那我觉得这五位呢，其实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操练，我自己给我操练，我就说先不要想五个，主啊，每周先给我有第一个，我就发现有第一个之后，你就很容易有第二个，然后就很容易有第三个。但是我们也需要像牧笛的精神，对不对？牧笛如果说把每一个设定每一天都要接触一个，那你就说主啊，今天我没有接触到一个，不要放我过去。当然你如果说出访的话，其实接触五个是很容易的，但每周我们盼望借着我们与同伴出去操练接触五位福音对象，并且有一个目标使他们成为我们经常接触的对象，那我们就能够借着接触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光景，带到我们的祷告中，使我们能够后续的接触他们。那第三的操练要点我们也来读一下， 阿们。所以我们接触人之后呢，我们可以为他代祷，那他们的反应好，我们就可以邀约到小牌浮想宴，或是个别的跟他建立家聚会，目标就是要持续不断的接触他们。所以保罗在林前十五章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劝勉，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哦，我们跟旁边讲好不好？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 Amen。 好，我们为着这样的负担，我们是不是向主奉献？要来，我们真是把这样的操练，每周接触五个人，我们更新奉献给主，好不好？我们两两，我们个人有点祷告。
主耶稣，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在这里成全我们，我们都谢谢你向我们说话，每天花十分钟来到你面前，也来听你说话，也对罪人说话，对弟兄姊妹说话。主耶稣，主啊，借着信来接受这福音，也借着船来享受这福音，盼望这样的福音都能成为我们的生活。
是，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比较亏欠，就是这个操练表比较晚摆出来。那你们，4月份的操练表，等下要投到各区的那一个箱子里。那拿5月份的操练表回去操练。好，等下记得要勾这个动作。
好，点。好，我们有几件事情报告。首先呢，在5月15号周六上午，在我们的中会场有台湾福音书坊南下来举办这个云嘉南区的书报服事交通聚会。
阿妹，
那我们盼望各区的区负责，还有各区书报服事的弟兄姊妹，还有有心呢愿意来学习推广书报的弟兄姊妹盼望一同来参加。那参加弟兄姊妹呢，一定要报名，因为我们要帮你预备午餐，我们需要有确定的人数。
阿妹，好，我们这个真理的构成，坦白说，我们出去讲，但人生的奥秘是非常的好，对不对？你 SOP 这样操练，你就会得人。但是我们还需要更扎实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年7次的导员备讲，最近大家都各召会都很抢，所以很热门，现在都各一直在开梯次。这次的国商节的导员备讲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12号，它有6月2号、3号，还有6月4号、5号两个梯次。6月4号、5号那个梯次，我们召会有提供游览车，请弟兄姊妹尽量把握机会，2天1夜去背真理构成。还有一个就是圣经这个研读班，我们需要读圣经你要讲什么，我们要有圣经的话来供应人。那7月、8月全台也有圣经的研读班感谢主，他的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24号我姊妹每次都很喜欢参加这个过去，让这见证去一周好好的享受，泡都在主的话上背真理构成，非常值得现在你也不能出国，就去参加中条的PSRP 跟圣经研读班。感谢主，愿主祝福你们。